耶稣又色着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傻总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幔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助助麦的时候，稗子又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这不是撒好种子的田里，从那里的稗子吗？’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叫我们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靠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将把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没有麦子，要收到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荠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结成树，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山斗里面，只等全船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要是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们门徒起来说：“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说：“那撒好种子就是人，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叫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必要悲哀切泣了。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今天读的有点快啊。
谢谢 Winnie 帮我们读经，然后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学生牧师控。你们在对刚才那个讨论问题是怎么想的？你对新的国王查尔斯国王有什么期望吗？在提问环节当中，这可能是我们曾经问过的最随机的一个问题了，但你知道，根据宪法，查尔斯国王是我们的正式国家元首吗？从宪法上讲，他是我们的新国王，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也就是英联邦人民，处在他的地盘，也就是澳大利亚，受到他的统治。但是，这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社交的现实，它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即使我们的政府发生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没有真正的什么变化。没有人真的对这件事情会大惊小怪。至少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这样子的国家之一的吧。如果你和我一样，对查尔斯国王的王国并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的话，那么，对于 天上的王国，你能说同样的话吗？当我们阅读像今天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你对天上的王国有什么期望呢？也许你抱有很大的期望，也许就像对待查尔斯国王一样，你并不在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欢迎你。我们很高兴你能在周末的一部分时间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一周讲马太福音了，所以让我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讲到哪。我们之前看到耶稣被描绘成一个有天赋的传道者和有大能的行神迹的人。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他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个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故事正在引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人是谁？也许这也是你一直在问的问题。但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耶稣似乎不符合犹太人的弥赛亚的画像描述，他还在谈论带来天上的王国。在一世纪的犹太地区，人们可能真正的感到过兴奋和期待，这个人会是我们最终摆脱罗马压迫的救世主吗？他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英雄，一个军事领导者，一个革命的弥赛亚。他们期待社会和政治状况立刻发生改变。然而，不管耶稣声称自己是什么，他似乎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潜力。他似乎在影响力上有所局限。他似乎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并聚集了人群，但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效力于他，因为耶稣遭到了当时备受人们尊敬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反对。如果耶稣无法赢得这些犹太人，也就是他自己的子民的信任，那么耶稣将如何解救他们，使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呢？毕竟你不可能只靠你身边最亲密的12个朋友就能开始一场革命，对吧？但看看他们不是唯一对弥赛亚、上帝或天上的王国抱有期望的人，你也有这样子的期望，不是吗？如果耶稣是国王，那么他现在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呢？教会的历史不应该充满邪恶啊？为什么我认为是基督徒的一些人，他们会撒谎、欺骗，甚至虐待我？如果我是上帝，我的世界和我的子民才不会变成这样呢？在第13章，耶稣纠正了门徒们的期望，他向他们展示了天国的奥秘。如果我们不让耶稣纠正我们的期望，我们不仅会对现实生活毫无准备，而且还会错过耶稣所提供的礼物。好了，说完引言，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提纲会是什么呢？耶稣至少用他的比喻做了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听的话，我希望今天早上的这些比喻也会给我们带来同样的效果。他揭示了他王国的真正本质，另外一部分是他重塑了他们的希望。我们将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讲解第一部分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帮助我们能够用心，今天能够用心听你的话语，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意思。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耶稣的王国的真正本质。现在是前方高能预警了，大家注意，耶稣将会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来挑战他的门徒对耶稣的期望。这个比喻会让这些门徒感到很不安，同样对我们来说也应该会如此吧。所以请与我一起仔细的从马太福音13章的24节开始读起。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 连麦子也会拔出来。耶稣在这里描述的是公元一世纪希腊罗马时期的工业破坏行为，传统的复仇行为。在第二十八中，第二十在第二十八节中，这位富有的地主说是仇敌做的，有人在夜间偷偷摸摸地种下野草，这些野草可能是一种叫幼草，就是良莠不齐的幼，一种叫幼草的植物，它是一种有毒的野草，剂量足够大的话可以致人死亡。基本上说，这种幼草它会破坏庄稼的收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和我一起来看第三十七节。耶稣解释说，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那就是那恶者之子。耶稣给他的门徒们指出了三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状况。现状一，在这个世界上，善恶是并存的。耶稣的门徒们曾见他以极大的权柄来教导、使人复活，并宽恕人的罪。这些门徒也见过耶稣遭到公众的反对、被拒绝和被害命。如果耶稣声称自己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能使这些人相信呢？他不能把这些坏人除掉吗？就像拔除野草一样啊。他打算怎样去对付更大的恶势力，比如罗马帝国呢？我们需要他解释。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他们，天国就要来了，但过程会很混乱，会有很多波折，会有那些反对上帝的人与属于上帝的人并存。至少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利赛人如此强烈地反对耶稣。这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或礼貌的辩论，那是恶魔在作怪，野草被允许生长。你对邪恶或者恶魔感到惊讶吗？其实恶魔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说到邪恶，这让我想起了迪士尼有名的动画片《狮子王》当中的穆法萨，就是那个国王，是狮子王的爸爸说的话。小狮子辛巴问他的爸爸，那个伊娜的地方怎么样？穆法萨爸爸说，辛巴，千万不要去那里，邪恶只存在于某个阴暗的角落中。其实邪恶还存在于舒适、富裕和安全的地方，比如悉尼。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但邪恶或恶魔却允许被生长，这是你预料到的吗？如果你是上帝，你会这样做吗？也许你能够理解那些仆人在二十七周中他们的一些不安和困惑了。他们问道，主啊，你不是在田里撒好种子吗？这样野草又从何而来呢？那么教会呢？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教会不应该是一片没有野草的净土吗？也许你曾经因为某些基督徒或某些教会没有满足你的期望而感到失望。也许你被某个自称是成熟基督徒的人伤害得很深。可悲的是，即使在教会中，你将会遇到耶稣所说的邪恶之人和天国之人并存。毕竟，我们还记得犹大就曾与其他十一个门徒在一起过。愿上帝禁止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在 St. Barnabas 这个教会发生。但是从整体而言，教会中存在邪恶和罪，甚至严重的罪恶。这会是一个基督徒领袖的垮台，这在历史上都发生过的。恶魔往往具有一个人类的面孔。在撒种和收获之间，在耶稣的国度开始和到来之间，从耶稣的元年到现在2023年当中，发生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因为第二个令人不安的现实，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他培育邪恶以积极破坏上帝的工作。 请与我一起来读39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耶稣说，不要对反对者和拒绝的人感到惊讶，不要对法利赛人和人们的不理解而感到惊讶，不要对他们企图杀害我而感到惊讶。当他们下一次来追击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感到惊讶。想象一下，当你把你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一个你以为是弥赛亚，上帝所拣选的君王的人，你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受到本应被他统治的人们的反对。基督徒们，你准备好面对反对你的势力了吗？当你试图向你所爱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却遭到阻力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吗？当你与罪斗争艰难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吗？无论这个罪是贪婪、色情、说别人闲话，还是崇拜舒适与成功，你是否意识到魔鬼仍然在破坏、阻碍你在属灵道路上的前行？魔鬼其实无需使用附体、骚扰或其他恶魔附身等等方式，因为他已经使我们分心的足够厉害了。魔鬼在当今的社会中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如果你赚足够多的钱，你足够成功，你做的准备足够充分，如果你足够小心，道德足够好，甚至足够虔诚，你就可以避免邪恶和苦难。我认为这是恶魔在当今社会中给我们说的，对我们说的最大的谎言。也许你刚来教会不久，我知道你可能会对我刚才说的这番话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并不是你平常在餐桌上和别人讨论到的话题。但是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性吗？当你在寻求真理并思考基督教这个信息的时候，魔鬼会试图让你走入歧途。比如说，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东西啦，我现在过着最好的生活，以后死了那就一了百了了，无所牵挂了。又或者说，耶稣只是一个好老师。又或者说，如果有天堂，那么我是一个善良体面的人，上帝会让我进去的。等等，以上说的这些想法，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工的。这难道不会令人不安吗？然而，第三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上帝会按照他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审判恶魔。请我和我一起来读从第30节开始的预言的后半部分。所以我们从30节读到43节，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耶稣在第39到43节继续解释，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是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现在再次思考一下那些杂草，在收割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和形状来区分杂草和小麦。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把它们区分开来。有一天，耶稣，注意，是工人哦，是耶稣通过他的天使将筛选出杂草和小麦，他将审判两者，并最终彻底把恶魔从他的世界中消除。 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可是这让人不安，因为犹太人和耶稣的门徒希望罗马帝国的邪恶立即消失，不公平的征税消失吧，专横的士兵消失吧。他们只是局部的希望自己事情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发展，他们看不到整体的更大的画面。你曾经希望上帝能够快点出手，快点行动吗？最近我有点忙，在写论文、准备考试、承担他人的负担、进行财务管理，以及与业务管理部门、银行、房屋中租赁中介等各种交涉当中，我发现自己在祈祷：耶稣，请你明天就回来吧，我受不了了。我甚至不会抱怨的，我此生已经没有遗憾了。朋友们，你曾经这样祈祷过吗？上帝，你能马上回来吗？我已经准备好进入天堂了。在我抱怨时间过得太慢的时候，上帝正在推迟末日的来临，这样更多的人就会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消息，并进入天国。面对邪恶和反对势力，耶稣鼓励他的门徒和我们要有耐心，尽管这很难做到。耶稣让他的门徒做好准备，以便面对三个生活中的现实：第一，善恶是共存的；第二，魔鬼是真实存在的；第三，恶魔将受到审判，不过是按照上帝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他不仅仅是让门徒们感到认知被刷新和感到有点不舒服，耶稣还讲到的第二部分，耶稣重塑了我们的希望。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在向门徒揭示令人警醒的现实之后，耶稣给予了他们希望。请我一起来读一下芥菜种子和酵母的预言，从31节开始。他用这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芥菜的种子是一种非常小的种子，但最终会长成一棵令人惊讶的树，不是因为它的高度，而是因为它的树枝有很宽。第33节关于酵母的比喻，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富人的形象，他正在制作足够养活100人的面包呢。酵母能够帮助面团发酵，并赋予其风味，我们是知道的。只需要少量的酵母，就可以让它在整个面团中蔓延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种子一样。耶稣的国度一开始看起来可能是很小、很不起眼，但它将以令人惊讶的规模不断的成长。正如酵母在面团中发酵，耶稣说，他的国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蔓延和推进。虽然它很隐蔽，而且很微小，但天国的全能是有能力改变一切它触及的事物的。耶稣给予了我们希望，耶稣也给了门徒希望，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和门徒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这些现实了。门徒几乎无法想象，当年他们那个小小的、无足轻重的小团体，最终会在今天发展成为跨越文化边界，达到全球每个角落。并拥有超过20亿的追随者的一个团体。逐渐的，上帝仍然在你的朋友和家人中最坚硬的内心中做工，并带领人们认识他，信靠他。你相信吗？你相信他正在你的工作场所这么做吗？你相信他在这里，在 Roseville 这样做吗？你相信他正在这条街道上住的人当中这么做吗？ 上帝正在发展他的国度，我们和门徒一样需要听到这样一点，因为我们经常失去希望，是因为我们认为上帝停止了工作，而是我们看着自己，我们无法看到自己是如何完成我们应该做的这一部分工作。当年耶稣的门徒肯定无法想象，这2000多年以来，多少人的生命因为福音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耶稣说：“天国有能力转变一切他触及的事物。”你知道他已经在过去2000年中改变了人们吗？他将人们从死亡带到生命中。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到5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本质上，我们所有人都是杂草。我们继续读4到5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为什么上帝要等这么久才惩罚邪恶呢？为什么他不能立刻将所有的杂草拔除？答案就是，你进入天国，只有上帝能将杂草变成麦子。而事实上，耶稣并不止步于此，救赎只是一个开始。天国在触及的一切事物上都能带来转变。基督徒，这对你的经历是否成立呢？你不仅仅是得到了赦免，而且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一点一点地使你变得更像耶稣。医治和修补罪恶撕开的伤口，战胜瘾症，赋予荒谬的自我牺牲的力量，装备他的子民以喜乐、平安和希望，这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上帝在工作，即使感觉起步的时候不起眼、静止、缓慢，甚至不可见。你相信这一点吗？我们没有时间来一起读后面的这几个比喻了，但是接下来这两个关于宝藏和珍珠的比喻的要点，就是前者是一个人偶尔发现了这个宝藏，而后者是说另一个人在一直寻找这颗珍珠。然而他们都意识到天国比任何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所以我请你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阅读这两个比喻，注意喜乐是他们放弃一切的原因。注意到，喜乐是在他们牺牲之前的。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末尾，你可能会问到：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第51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你们明白了吗？你们听见了吗？”门徒们说：“我们明白了。”第52节，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在讲完所有的比喻之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天国的奥秘，所以你们现在有能力去告诉人们，你们拥有分享这份宝藏所需要的一切技能了。你们知道一切如何结束。你们知道我信守我的诺言，我的国度会成长，即使它开始很小，看起来平凡无奇，隐藏很深。你们知道我的国度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而且不论你是偶尔发现它，还是你一生都在寻找它，它都属于你。朋友们，我们现在拥有耶稣所交给我们的所有秘密了。而且我们知道的比门徒还要更多，你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你们已经有能力去告诉人们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不仅仅是关于耶稣的救赎，而且还是关于天国的现实存在。这个好消息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里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恶魔和善良是并存。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牢牢抓住你，抓住你的话语。请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表来把恶魔除去。请你谦卑我们的心，请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都是杂草，是你改变了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变成了麦子。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和别人分享关于耶稣福音的好消息。请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敢的去和别人分享这个福音消息。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